你感受到圣灵轻轻的触摸，轻轻的跟他说：“主，谢谢你，主，我爱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要很自然。他用很深的爱在这里运行，触摸我们的心，向我们每一个人诉说他爱我们。赞美主，主，谢谢你。你心有感受，要轻轻的回应，好，继续在安静的灵里，很自然，很愉快，很轻松，很喜乐，因为等候神来遇见神，既遇见了主，经历圣灵的触摸，掩抑不住心中的喜乐，轻轻的回应，好，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我爱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跟主有适当的回应，轻轻的。他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生命的光，他知道我们里面的难当之处。常常一开始坐下来的时候，你心里也许有艰难，也许有劳苦，也许有重担，可是我们只要心态对，方法对，你在他面前坐了一阵子，再起来的时候，发现这些都不见了。也许你有经历到圣灵的触摸，也许你什么感觉都没有，只是有说不出来的平静，因为是在神的同在中。要相信，当你闭上眼睛往里面去寻找他，他就已经早在那里等候着你了。从信心相信神与我同在，他在里面等候我，一直相信，整个过程都相信，因为神的同在不需要靠感觉来证实，乃是在信心里相信就有能力。赞美主，这位全能全智慧的神，哦，我们就静默树立在他面前，何等伟大的能力智慧环抱着我们，充满着我们。而你的心要一直跟主耶稣连接在一起，思想他，或者你也不感觉到你在思想，但你要保持一个意识，哦，主，我在你的同在中。哦，主，你就在我面前，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哦，主啊，你用爱视为环保，在意识上你保持一个清晰的知觉，我在神的同在中。不需要很多的言语，心里也不需要用力。就像年轻时候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不需要很多的话语，只需要知道我属于你，你属于我，我和你在一起就好了。阿贝，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很传神的话，说此时无声胜有声，这是我们跟主进入一个很美的爱情的关系里，是心父与心郎的爱。所以安静等候神，整个过程都在神的爱里，他光照我们也是在爱中，他拆毁我们也在爱中，他教导我们建造我们更是在爱中，这一条路是爱的道路，不需要什么言语，不需要什么深奥的思想，更不需要什么高言大志。哦，只要一颗简单的心，主啊，我爱你。如果你的思想跑出去，不在耶稣基督里，要把它轻轻带回来。昨天我们教过，如果你心里杂念很多，有各样的征战，我们教你使用各种宝剑，可以截回游荡的心思， 神的话是最有能力的，把我们的心思带回来。这里有一句话说，得了他了就得了医全体的良药，因为他就是生命，他自己就是医治，除他以外没有另外有别的医治。我在信耶稣以前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我的薪水有一半要拿去看医生，吃很多乱七八糟的药还是弄不好，但是信耶稣以后，一见了主，天天等候神，所以什么事情也不需要做，因为主耶稣自己就是医治者，他是生命，他是活水，他是我们人里面的生命的光，他自己在安静等候中渐渐的越来越多的做了我们的生命，更多的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分享他的生命。其实连健康上的问题也在安静等候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见了，焕然一新。以西结书说，从圣殿有河水流出来，这 河水所到之处，百物滋生。哈利路亚，今天这圣殿就在我们的里头，是圣所在我们里面，圣城在我们里面，安静等候神，是一把金钥匙来开启这一条通往是圣所的道路，让那生命的活水流出来，流出来，浇灌我们全人。阿们。我们这几天在这里听了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现在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以西结书47章的两段话。47章第九节，以西结看见这个异象，从圣殿流出来的生命河的水。来，第九节说，我直接，你没有带圣经没有关系，我直接念给你听啊。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阿们。今天来在这里的，我相信我们每一位都领受了这个见证。阿们啊。下面再看第十二节，在河，如果你有圣经跟我一起念哦，来，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作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叶子乃为治病。这两节经文都告诉我们，这河水是会流动的活的水。阿们。它是会从一处流到一处的，就像我们从张牧师的口中所听到的，这生命树是会成长的，一个一个成长的。这些年来我们也看到任来中牧师所领受的这个内在生活安静等候神的意象，领受生命河的水，这河水是会流动的，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并海水也变甜，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阿们。我相信我们听到很多自己的健康，包括一些心灵上的问题，都在等候中不药而愈，不知不觉的就没事啊。我家会有一个姐妹，她医生判定她是中重度忧郁症，给了她一大包药，还告诉她要服药六个，至少六个月， 他去看第二次的时候，医生还一直叮咛他，要吃至少要吃半年的药。但是我们这个姐妹拿了那两包药包回去，她心里开始失守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牧师常常讲神与我们同在，我是要吃药呢，还是我要往里面去寻找一个那一位常在我们教会传讲的住在我们里面的主呢？他犹豫了一会儿，他感受到他里面有一个召唤，他就放下那两包药，他就开始来寻求主。他也到等候神小组聚会来坐着跟着，他也到我们的周末儿童营来陪伴那些小孩子。总之他到有神同在的地方去寻找这位神。他也在家里自己试着把他多年来听我们牧师讲而自己从来没有去经历过的这一回的事情认真的去思想往里面去找。没有多久他就不药而愈了。阿们。所以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多必生活。那下一节呢，第十二节，这个河在这个生命河的两岸有生命树，这其果可做食物，叶子也不枯干，果子不断绝。它不断的结出生命的果子，结实累累，每月必结新的果子。它是会滋长的，会滋生的，因为这生命河的水是从圣手流出来的，是从神宝座前流出来的生命河的水。哈利路亚。树上的果子必做食物，叶子乃为治病。我这一趟来在我们这里面的牧长或者弟兄姐妹们跟往年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已经有在各地等候小组等候神了。阿们。因此我曾经想说，那我下午还做什么呢？好，我好像觉得像于牧师说我要失业了。好，这个是在诉说神的荣耀，也见证在这末后的日子神赐下并且复兴内在生活这一条道路，接着安静等候神。这生命的河水要流遍满全地，叫认识耶和华的如同洋海遍满全地。阿们。而透过周牧师所带领的这个团队，我坐在这里想，那我到底要做什么讲什么的时候，主让我看见了神赐给这个团队，我们这一麦团队呢，有从主而来领受的智慧，来让这生命的河水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一条路就是透过等候神小组。阿们。从一个人领受医治，恢复生命的活力，塞那说不出来的喜乐，开始了一个等候神小组。再到四周围，是不是就会变成一群人啦？所以雅各书里面一开始，哦，愿你用口与我亲嘴，只有一个我。到了第四节的时候，就变成愿你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跟随，变成我们了。我们就是有一群人了，对不对？我们小组的光景就是这样的。从一个非常渴慕、很爱等候神的，我们姑且给他叫做小组长好了，开始。然后神呢，神的香膏，耶稣基督的香膏会吸引一群跟他一样渴慕神的朋友来跟他一起等候神。这个我就变成我们了。阿们。然后从这个小组呢，在有人渴慕而来聚会中被圣灵充满，他又带着这一份被充满的爱就回到他原来的地方，又开始吸引他的朋友来等候。那个我又变成我们了。阿们。就这样 我们看到各地的小组已经像雨后春笋在兴起了，所以我现在就了解一下哦。哦，亲爱的各位牧长跟弟兄姐妹，你自己在带领一个小组的，请举手。你自己在带领一个小组的，感谢主。好，你参加一个小组的，包括带领人啊，你有小组等候生活的，请举手，我看看。感谢主，看起来还是我们还是需要讲这一份小组生活的，但是我们很感到非常的高兴，他生这个等候神小组真的是如同雨后春笋。当我们第一年开始讲的时候呢，是很稀少的，在第二年呢也不多，但是今年我们看到很多小组长起来了，阿妹。因此我们深信你进门的时候呢，是不是都有拿到这一本小组须知的手册？有没有？啊，有没有人没拿到的请举手。哦，好，我们家珍这里有。好，那我们盼望每本小册回去都会为神荣耀的国度产生一个小组。阿们。好，那明年你们来的时候我就真正失业了。那我们先讲主赐下的第一个策略，就是等候神小组。第二个策略就是透过网络，包括网络学校。好，每个礼拜五晚上不定期的开课。好，还包括礼拜六晚上有一个 room 的生命交流时间。好，那后来呢，我们同工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在一起谈论，发觉非常巧妙的发觉呢，这个等候神小组是跟网络教学还有 room 的生命交流会呢是同一套的主耶稣配套的套餐。比如说这次大家来在这里领受的很丰富，如果不是听你们亲口讲呢，我们不敢确定说你们真的领受很丰富，因为我们看到你们追求的热忱，我也没会想哦，就自己带领你们就够了。好，那可是回去以后怎样保守这个恩膏呢？你不能自己等候神，懂吗？你神要透过你带领一个小组，使我变成一个我们，阿们。这样这河水就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这河两岸的生命树就一直长一直长一直长。好，所以我想今天下午我们会就主赐给 DMI 的这两个策略，一个是小组等候神小组，一个是网络教学，我们从这两个方向会来给大家加强预备，回去以后我们继续有路可走，对，而且是众同你一起前进。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很传神哦，独乐乐不如与众乐乐，我们一个人追求不如以一群人追求，阿们。那我们先来谈小组好了。好，请稍等，我们是要很实际的帮助你，你回去以后是你跟小组个人以及小组追求一个更深的开始，而不是终结，阿们。所以我们要先告诉你怎样开始一个小组。好，请问你们有没有做牧师的这本安静等候神的书？有，诶，有的请举手看看。哦，很好，如果你还没有，你知道可以去哪里买吗？上网啊，现在我们有珍宝诗局，你知道怎么上网吗？这一章里面的资料有，你都有了吗？有了哈。昨天下午啊，好，没有的请举手。来 ，Emma， 来来，还有淑华，太好了。昨天下午子祥跟 Emma 了，跟大家分享了这一张蓝色的2015时期网络教学，这个就是 ZMI 团队的网络教学跟利用网络的生命交流分享会里面的资讯。那现在的科技非常的方便，主耶稣也使用科技成为他传递这一份内在生活生命活水的工具。阿妹，昨天你第一次听到，也第一次拿到，也许你都还没有时间仔细的想一想，仔细的看一看，现在你拿到了，好，我提醒你好好的看。那回到我们的怎么开始一个等候神小组啊，一个最加增哦，好，你继续举手，我们加增会给你送过去。一个最稳妥的方法呢，方式就是用周牧师的这本安静等候神的书来开始。而这本书怎么使用呢？你不要把它当作读书会来读，这本书要跟随圣灵使用，按着灵里头的带领读一段停，也按着灵里的带领停下来分享回应祷告。阿妹啊，那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聪明，因为我这一次还听到有我们有一个姐妹呢，她只是因为在网站上呢做听打工作的时候，就是徐纯，她听到我们说啊，她心里渴望安静等候神，有一个小组，可是不知道怎么做。她听到我们在教导说，从周牧师的《安静等候神》这本书来开始，他就这样开始了。阿们，哈利路亚！你只要记住一点，不要把它当作一本书来读，而是要把它当作一个等候神的操练手册，这样懂吗？而且跟随谁来使用？圣灵，懂吗？好，那通常我们是这样做的，看你小组组员有多少个，其实两三个人、三四个人都是非常理想的开始的数目，人不多更好开始学习。我们就用这本书，那你拿来你要先，我说这本书是祷告跟随圣灵来读的，你就一路走一路祷告，问主耶稣，你不懂的都问主耶稣，主啊，我这本书要从哪里开始？阿妹，好，然后我们就几个组员轮流的读，好，读也许读到一句话就停下来了，因为读一段呢好像读得太长了，那个水流有一点会断掉，我们要留意整个神同在的那个水流一直保持在那里面。所以我们的做法是读到一句话，觉得这个时间的长度好像比较恰当，读到一句话就轮到第二个读，读到一句话就临到第三个读，读的时候速度放慢一点，放慢一点是为着让圣灵有机会可以做工，可以跟你说话。那你要在心里往里面一边念一边等候，一边如果你是带领人，一边留意圣灵会很清楚的让你知道读到这里要停下来，阿妹，就跟着停下来，这样就是跟随圣灵在。你不要一直猛读下去哦，规定每一次一定要读一章，都不要定规，很自由很轻松的，那只会让你很灵里很知道我们读到这里就停下来，停下来如果要有一点分享或者祷告，我们最常做的是祷告，那祷告呢灵里头来回应，因为这本书每一句话都会触动我们对主耶稣的爱慕，都会触动我们对等候神的渴慕啊！我们来祷告回应。如果你都不知道要做什么也没关系，停下来静默一会儿，我们来祷告回应我们刚才读的文字，那些文字都是非常棒的祷告的话语，知道吗？都是我们寻求神非常合适的言语。你这样祷告一段一段的跟下去，诶，也许呢心里就领了一首诗歌哦，比如说一生爱你在我心里唱，那我们就来唱这首诗歌 好懂吗？唱着唱着，哦，诗歌停止之时，就是说我们要留意圣灵带领我们到什么地方。哦，他转了一个弯，他停下来，我们要跟着停下来，这样叫做跟随圣灵。停下来的话，如果在心里呢，就是安息感动，那就安静，这样我们就有一个集体的等候神了。在安静中，如果主给你有一段话，比如说，也许他给你玛利亚坐在主耶稣脚前的那一段经文，那我们就打开圣经来读，那也许一起分享等等的，或者主透过这个带领人有一些特别的话语信息要跟大家分享，鼓励大家。好，然后再继续，就是按着圣灵的感动，有歌就唱，没有话就分享。好，这样主也说，诶，继续读下一段，我们就继续读下，这样清楚吧。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什么都不做，可是不做的时候我们正在做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是什么？安静等候神。阿妹，对，好。那不做的时候正好我们都停下来，神来做。你不要怕冷场，哈利路亚，绝对不会冷场，因为主在我们中间。好，就这样子，应该，我想应该这样可以了。跟随圣灵，使用周牧师的那一本书，我们自己的等候礼拜等候神小组，我用周牧师这本书跟了两遍。好，我们这个小组呢，大概有，现在回想起来有可以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跟随书，跟着周牧师那一本书跟了两次。他有一个非常棒的地方，因为周牧师写的书都根据圣经，所以而且他从各个层面来描述等候神的意义，等候神的好处，他让我们对这一条路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以至于我们走下去以后呢，等候神，进入神的同在，进入安息。阿妹，这样就对了。你想啊，从一个我的享受甜美的安息，到变成一群我们的安息，那是何等的美啊。所以在我们小组里头，有时候我们都没有做什么诶。好，那走着走着走到一段时间呢，有很长的时间，我竟然发现，那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我们的小组每次来了，大家已经习惯就坐下来。哦，我们之间有一个约定，我们来是要来寻找神的，不是来寻找人。所以他跟教会的传福音的小组是不一样的，他没有什么3W4W， 不需要什么破冰，来的人已经有一个共同意向，我就是要来等候神，我就是来寻找耶稣，我要来遇见神的。所以一进来我们都不打招呼的，坐下来就自己安安静静的。当我们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呢，最好的开始就是从哪里开始？安静等候神来开始。安静一段时间，主会告诉我们要做什么。那我们这样走了几年以后，有一段时间呢，哎，那时候我们的聚会时间从9点到11点，坐着坐着无动无静，顶多唱一两首诗歌，也没有话语，也没有热烈的敬拜，有没有？怎么都没有。诶，可是一个很深的安息，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我们都很舍不得离开。这一群人呢，一句话没有交谈，唱一两首歌，有时候连一首歌都没有。诶，从头到尾坐了2个小时，大家回去，下个礼拜一又是同样的人又来了。这样啊，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而且时间很长，我就开始纳闷了，到底你们来这里做事有所得还是无所得？如果无所得，为什么每个礼拜一你要花这个时间来？而且有些还是从很远的啊，坐火车或是开车来的，那你花这个时间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了，我 我要问他们之前，我是祷告主耶稣同意的，因为小组真正的带领人是谁？圣灵。所以每一件事情要报告他。就像你昨天你听子祥说啊，这个列麦团队的网络学校的校长不是一个人，而是谁？圣灵老师。什么事情要报告他？所以我也是报告他，祷告得到他许可。哦，主啊，他们到底来做什么的？都是这样的默默哎，然后做了两个钟头又回去了，下个礼拜又这样来了，这样继续了几个月，我已经受不了了。所以我得到主的许可那一天呢，我就说哦，我们来谈谈哦，你这一段时间来小组你到底得着了什么。哦，他们一个一个谈，我很惊讶，我才知道那个真的是有钱买不到的，而且他们实在也是一个一个在灵里头都进入的。阿妹，那我就很安心了。终于有一天呢，我觉得我领受了一首诗歌，说哦，来，我们来唱哪一首诗歌，都没有人理我，他们继续陶醉在那里。我想一想说，诶，会不会他们没有听到啊？我再说一次说哦，我觉得我们现在来唱哪一首诗歌，还是没有人理我。后来我想一想，哦，我懂了，他们会跟随主啦，而我领受错了。阿妹，那我自己就，我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懂吗？哎，我们不是真正的带领人，真正的带领人是谁？是，我们要承认有时候偶尔会领受错的。阿妹，好，然后我就开始尊重他们啦。对，然后我们这个小组就进入下一个阶段，叫做跟随圣灵。我刚才讲过，它有三，第一个阶段就是跟随安静等候神这本书，他们入门以后尝到了这个滋味，他们就来了。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有些人呢他我们一个小组刚开始当这个带领人的，真的像这个手册里面讲，要有为父母的心，你要陪伴他们，等到他们尝到主恩的滋味，哦，你不用陪他，他自己会来啦。可是需要给他时间，不是每一个人来第一次就能够进入的，所以我们要用关心陪伴。那个时候我跟我先生也下了一番功夫，常常呢，我们就开着车这里接那里接，把他们接来一起聚会。好，回去的时候这里送那里送，送他们回去陪伴，直到他们进入了。你怎么知道他们进入了？他们摸到神了，遇见神了。可是我要告诉你，他们不会第一次来就遇见神的，除非这个小组已经有长时间的培养了。阿妹，因此你要给每一个来的人有时间去遇见神。那在这段时间里，就是要像有为父母的心，招呼他，陪伴他，关心他，他会因着你的爱继续来。终于有一天他会很兴奋的告诉你说，哦，我知道了，我尝到了，哇，这真的是主恩的滋味，何比甜美。他知道了，这就是雅各书说的，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哦，等到那个一天时候，你就可以把它放了，这样懂吗？他自己会来了。那现在呢，我们都不用去做什么，神自己带人来。好，那所以这是第一个阶段跟随书，第二个阶段跟着跟随人，跟着带领人。因为小组长一定是要先得到这一份阿妹，而且要天天用心等候神的人，所以带领人要走在前头，这是肯定的。好，所以他们会跟着你哦，跟着你说，哎，现在我们来做什么？哦，他们就你会很满足哦，他们就乖乖的跟你唱歌啊，跟着你这个做这个做那个，阿妹。直到有一天呢，你说哦，我们来做什么？他们都不理你了，那就是他们长大了，阿妹。在灵里头，他自己可以触摸到神了，就进入第三个阶段，叫做跟随圣灵。 我想我带你读，我们来读这本手册的一些重点。我想大家都是有根有基的人呢，我们只要小组放到最后面，小组聚会带领人须知，前面的呢，我想请各位回去。对不起，我们还是择重点，来从第一页择重点，来从小组聚会须知，整个小组聚会的根基是在主耶稣极为宝贵的马太福音18:20的应许，我们来念。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一个开始的时候呢，你要常常宣告主你在我们中间。好，我们这个特会开始，周牧师一定常常宣告主耶稣在我们中间。你要常常提到主在我们里面，在你的里面，也在我们中间。阿们。哈利，提醒他们神的同在，然后常常宣告这样的一句话，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个奉我的名聚会就是在神的同在中聚会，所以一个小组开始带领人要常常宣告神的同在。阿们。或者你也可以宣告一些圣经有关于神同在的应许，这样加强他家的信心。或者你可以在聚会中有时候提醒一些渴慕神爱慕神的话，阿们，来提起大家的信心。再来，小组聚会的主要目的哦，好，这个就余牧师早上已经宣告过的小组聚会，不管哪一种聚会，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什么？遇见主。我们所有的问题遇见主以后都不再是问题了。阿们。那要给每一个组员有这样一个目标，又来遇见主。也就是说，这个跟一般教会的团契不太一样。一般的团契重在人与人之间，是不是的相交，我们这个等候神小组重在人与神的相交。所以我们开始都有一个约定，我们不打招呼的，我们就是要来遇见主。还有呢，在分享呢安静等候神书的时候，要留意不要落在太多的谈话里，不要落在太很多的理论里，更是不避免，更是不要落在辩论里。好，那会破坏了神的同在。阿们。所以下面呢，小组聚会当如何进行？好，这里第三点，好，小组我们来念第三点哦。小组聚会开始的时候，每个人要先用点时间安静等候神，并且各自提醒自己，我们是来到神的面前，神的灵已经与我们同在，因为圣灵已经在我们心里了。这时个人的心要专注在主耶稣身上，同时留意圣灵恩膏在我们心中的感动。这边呢有一点很重要，带领人会前一定要有个人等候时间，阿们。好，至少要有30分钟或者一个小时的等候。你可以问主，哦，主啊，我等一下小组聚会呢，主啊，你有没有经文要给我分享？主啊，你有没有歌要给我大家唱的？这样，主如果有给你经文，给你歌，你记起来。可是你不是一下子像流水一样就唱的，你要在圣灵带领你，你很清楚，这是释放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才用，这样懂吗？即使你用周牧师的这本等候神的书来开始，你也是要留意主啊，什么时候我们要用这本书，而不是拿来聚会开就不是这个样的。 在处处都要留意，让圣灵掌权，跟随圣灵来带领。哦，这样的聚会非常有趣，每一次都是新的。哈利路亚！因此我们这个小组大概06年到现在9年了齁，我觉得真是9年如一日。好，每一次都是新的，因为每一次跟随，每一次都不会一样的。好，那第四点也很重要，来一起念，等到有感动时就要顺服，没有感动就不要做什么，也不要说什么。若有感动要唱诗歌，要分享圣灵圣感动的话，或祷告或分享见证时，就要顺服圣灵的感动。若自己不清楚，可请带领人在灵里分辨，因为出于神的必有同感，而进入圣灵的水流。这里如果有感动就要顺服，如果没有感动就不要做什么说什么。对于带领人一定要这样遵守哦，有歌就唱，有经文就分享，或者你觉得有感动要为什么事为谁来祷告，带着大家做，什么感动都没有就做什么。哎，对对对，很好，太聪明了。好，可是对于跟随的组员来讲，要留意神设立在聚会中属灵的次序。阿妹，哎，所以你的感动如果不是带领人的感动，那你就要按着顺服的原则，因为圣灵带领的聚会是很有次序的。比如说现在是安静的时候，可是你偏偏领受一首诗歌在心里唱，好吗？这时候你该怎么做？你就让那首歌在心里轻轻的唱，好吗？这是神给你在这一段时间享受在他那里的敬拜。你领受的感动有两个，一个是给小组的吗？一个是给我个人的吗？要分辨清楚，这样都没有，你不要把你个人的拿来以为是给小组的，那就扰乱了这个带领人的次序了。阿们。对，所以这也是让我们学习顺服，顺服在神的眼中是最美的。即使顺服错了，我们在神的眼中也蒙他悦纳，是一个顺服，因为我们顺服带领人就是顺服神。阿们。我在小组曾经走到这个阶段的时候，我遇到一个很大的试探。那个时候我们的小组大概有十个人左右吧，很多年前了。啊，有一天呢，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有人知道呢，在我们教会里头有这样一个等候神小组，好像很少，很难得看到有一个这样的小组。哦，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跑来了一群人，而且他们是从我们城市的一个很有名很大的教会里头跑来，他们各怀恩赐。所以呢，在聚会安静的时候，就有人有特别是一些师母，他好像很想带敬拜哦，他就一直唱一首诗歌，而且很想把那个气氛拉起来。然后又有人呢提议说，我们来为以色列祷告。好，那因为他们呢都是被装备的教会里面的主要的同工哦。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的组员呢，因为刚开始也没有多久，就跟着又为以色列祷告。然后又有人说，哎，我们来为什么宣教大会祷告，就这样。所以整个小组聚会很热闹哦，就被拉的这里拉一条，那里拉一条，整个聚会很热闹。但是我们回去的时候心里空空的。终于有一天呢，我先生问我说，安静等候神小组是这么热闹的吗？我跟他说，我也不知道啊，我也没有参加过什么安静等候神小组。可是我说，我觉得这个小组有一点走掉了。后来我们两个静静下来祷告仰望，是到底哪个地方不对，我们发现我们离开的时候空空的。以前呢，我们的小组安安静静的， 诶，没有什么吸引人的东西，好，可是我们吃得很饱，灵里面是很扎实的。阿们，我们开始担忧了，这样子下去怎么办呢？后来我就发现，哦，主啊，糟糕了，我恐怕呢好像亏负了你的托付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他们很强势，就一个一个都拉走了。好，你要记得小组长，真正的小组长是谁？生命。所以遇到事情只有这一条唯一的路，跪下来，哦，主耶稣，这个小组怎么变得这么热闹啊？可是呢，我们离开的时候心里很空啊，主啊，我们开始呢，有人开始为这个小组觉得不对劲了，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不对劲在哪里。主啊，你是这个小组的主人，请你告诉我们，他到底错在哪里，以及我该怎么做。主啊，因为我不会啊，我没有经历过小组的培育啊。结果你知道，下一个礼拜一聚会的时候，哎，神就亲自来回答这个祷告了。就在安静中，那个师母又要带诗歌了。好，我心里在想，哦，拜托哦，好。然后他又一唱越大声了，我心里，后来我就鼓起勇气，我就喊了一声，用比较大的音量，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安静的时候是很安静，用比较大的音量说，这是安静的时候，喊。然后那些跟着我弟兄姐妹就不会被拉上来了。但是等一下呢，这个师母好像觉得不够远，又要带的时候，我想主啊，那知道怎么办呢？好，那一天圣灵开我的眼睛，看到水流，聚会的水流，他引导我去看，哦，让我明白水流。那这个水流呢，实在很抽象，就好像早上荧幕说神的同在，你进入你就知道了，你用一堆话来讲也讲不清楚，都是摸到他的 banner。 那所以呢，我就告诉你说，一个等候神小组要按着圣灵的水流来带。那我只简单的告诉你，这几天你经历周牧师的聚会，跟我们一起带了早上的晨祷，你那样的聚会就是圣灵带领的聚会啦。你在那里面就会看见水流啦。阿们。一个很深的安静之灵临到，我们全体静默，静默中有恩膏来喂养，这就是安静的水流。待会儿呢，像陈导，我们经历敬热烈的敬拜，阿妹，甚至我们都没有唱的时候，大家一直在神的里面排掌，那也就是敬拜。圣灵带领敬拜，就是在敬拜的水流里的，阿妹。然后我们所以说，诶，释放祷告。哦，你们就砰砰砰砰祷告的非常的热烈，那就是在一个祷告的水流里，阿妹，跟着圣灵的水流走，圣灵是一个指挥官，那跟着圣灵的水流走，在静默中他牧养，在敬拜中他牧养，在祷告中他牧养，在读圣经的时候他牧养，阿妹。如果你没有在这个水流里头呢，就你会觉得所得很少，就像呢，我刚才讲那一群人呢，哦，很热闹哦，为国家祷告，为以色列祷告，为宣教祷告，很多的敬拜，哦，整个聚会非常热闹，回去空空的，没有在水流里。哦，那一天圣灵开我的眼睛，教我这个事情呢，哇，太高兴了，那我就懂了。下一次，然后我就很勇敢的跟他说，我们要顺服圣灵的水流，现在这是在安静的水流里，请静默。下个礼拜一那一群人都不来了，这要感谢神哦。好，我们又恢复整个安静了，又回到原来的这个流里头，一个很简单的聚会，吃得饱足，阿们。所以要留意，要跟着，我希望你写上跟着圣灵的 水流。那还有愿主啊，愿你亲自来开我们每一个牧长跟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眼睛打开，能够看见水流。阿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还有今天晚上，你留意看周牧师怎么带聚会，明天早上我们怎么带晨祷，那个就是跟着圣灵的水流在走。阿妹，跟随圣灵的聚会。好，所以这样知道哈，当你领受话语诗歌有什么感动，你要问主，这是给我个人的还是给小组的。如果给小组的，你要学习一个谦卑和顺服，你可以写纸条交给你的小组长，阿妹，让他去分辨。好，因为神设立带领人啊，不要越分。好，那这样你学习分辨。好，个人的你就自己领受就好了，就不要表达。那么这个小组就能够很有次序的进行下去。我们是讲一个小组刚开始建立的时候一定要有次序。好，那等到我们渐渐进入到了一个彼此很有默契的会跟随圣灵的时候，那又是另外一个更自由的光景啊。可是不会一开始就进入这样的，因此开始的时候一定要给主人好好的读这本手册，要在谦卑跟顺服里面，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长进，好吗？因为神是有次序的，圣灵带领的聚会非常活泼，可是它有完美的次序啊。那第五点呢，我们也来念来。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对圣灵的感动只要顺服，不要进行分析，不要心里问说这是圣灵的感动呢还是我自己的感动呢，因为这样分析时就不知不觉地落在魂里而不在灵里的。但要记住，圣灵的感动必须是符合圣经原则和讲学，这个特别是给带领人的。怎么知道这个感动是出于自己还是出于神的呢？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宗牧师这个教导很好，你就勇敢的去顺服，顺服错了也没有关系，就是学习，这样懂吗？主也喜悦我们。那我这样一直走，经过多年呢，我慢慢的学会一个，因为我也会有时候呢领受一首诗歌，我也会心里在琢磨，这个适合吗？是不是这个时候呢？啊，因为常常我们生命经历很多的事情，还会夹杂着我们自己魂里面的东西出来。那我的做法就是，我更多的安静，不急着去说我们现在来唱这首歌，我更继续安静，到后来神的灵会非常的清楚。你怎么知道这是出于圣灵？就是绝对的平安。阿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了。如果你心里，我的做法是这样，如果心里还有一点犹豫不决，我宁可继续静默等候，而不急着要做什么。因为出于神的必是完美的平安，然后你会看到弟兄姐妹跟着回应。好，但是在开始学习的时候，我们可能不能做得这么老练，错了也没有关系，知道吗？在这个要让主人顺服水流的这个阶段呢，我也曾经呢花了一番功夫，有些主人就会回去又打电话来跟我说，苏阿牧师，你说什么什么什么，可是我领受什么什么什么，他的意思到底是你对还是我对？那我觉得我们避免用一个好像权柄告诉他说你跟着我，除非他心里真的是很认定你，愿意跟着你，我们就好很有耐心的给他解释，好吗？这也是训练我们，其实我们是用生命带出生命，以生命来以栽种生命，不是用权柄。 来叫他跟着我走的。阿妹，我就说，你下次可以试看看啊。哦，他下次试看，后来他就会打电话来跟你说，哦，我去这样试了，结果我圣父你，我跟着你，我就那一瞬间我就被圣灵充满了。大家知道，其实我们心里知道，主就是喜悦你顺服，阿妹。哎，但是我们宁可多等一点时间，让我们这个弟兄自己心里服下来。哎，这是我自己个人的做法。因此这个小组呢，也是让我们彼此学习。我们带领人，我自己有很多功课，生命都是在跟组员带领小组里面学习出来的。哈利路亚。那今天呢，我们出来带领聚会，都是在小组里头跟随圣灵，每个礼拜这样被主耶稣训练出来的。所以感谢主耶稣，赞美感谢荣耀都归给他。这个小组聚会其实最美的是，获益最大的是哪一位呢？带领人自己，因为自己要花功夫去等候神，而且自己要能够接受跟组员之间的一种存心忍耐陪伴。他还不能懂的时候呢，你愿意陪他走一里路。阿们。第七点呢，第六跟第七很重要，我们一起来念。在小组聚会中，无论说什么做什么，凡事都当照。这个很重要，它不能变成聊天。怎么？那就失去神的同在。第七个，来，在小组聚会中，为要保持神的同在，务要避免闲谈。若神实在有话放在你心中，就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叫神得荣耀。否则就安静倾听，培养不随便说话的好习惯。你这边一定要跟大家好好的念，好，你回去可以 call 给大家。大家有这种共识，一开始的时候养成不随便说话的好习惯，养成组员可以倾听别人说话分享的好习惯，告诉他如果神有话要你说，他会把话放在你的心里，这样整个小组就能够按着水流很有次序的。因为常常太多的话会打断了那个水流，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这个时候小组长要拉回来，再宣告神在这里同在。阿们。第八，在小组聚会中，即使什么感觉都没有，我们还是要相信神仍然与我们同在，因为这是他的应许。当我们安静在神面前，什么都不做时，神就在我们心灵的深处做工，并且能做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不要怕冷场，不会冷的，因为谁在这里？神在这里。所以安静中你可以宣告，主与我们同在。阿们。好，然后就继续安静，不要怕安静。那渐渐的大家就会知道，在静默中神与我们同在，渐渐的他们会更知道在安静中谁在做工，圣灵在做工。所以都不要怕冷场，在我们小组聚会里头正常状态是会有很长的安静时间。好，我们常常现在那我们有一个小组的朋友，那他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走到第三个阶段跟随圣灵了。他是他的牧师把他带来的，他的牧师呢邀请他跟他一起做什么服事，他跟他说，我里面没有力量，我没有办法，除非我找到耶稣。他的牧师说，哦，你要找耶稣吗？好，那我带你去一个地方找耶稣。他就把他带来了，他的牧师陪他来小组一段时间，现在已经不来了，人长到他自己就来了。好，他来了，我只看到他每天坐在那里一直掉眼泪，默默的哭， 泪水直流。他来的时候我们聚会可能已经三个小时了，他就在那里一直流泪啊，我们安静中他流泪，我们祷告的时候他也流泪，敬拜的时候他也流泪，我们在分享话语说什么他都在流泪。那我心里觉得主很爱他，就让主耶稣爱他就好啦。神做的时候呢，我就不需要插手啦，我就不需要帮神做什么啦，所以我都没有去管他，就让他这样看着他，哦，来了，然后走了，下个礼拜又来了，又走了，哦，他就这样来了又走了。我也不记得有多少时间，知道好像有一年呢，我从香港特会回去以后，哦，我们就在安静中，我张开眼睛看到，哎，我前面呢，有一张脸很亮诶，而这张脸呢是来这里哭了很长时间的，今天他都每一滴泪水都没有，而且整个脸呢充满了在笑诶，很亮诶，怎么这么会这么奇怪诶。哎，我结束以后我才跟他谈谈话，我就很好奇的说，哎，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你不是都来这里九点流泪到十二点就回去的吗？啊，他就跟我说，我不想谈我的过去，但是呢，这三十年来，我从什么都有到什么都没有，那简单的一句话就透露了多少的沧桑事实啊，我们就不用再多问了。但是呢，我来这里呢，主医治了我。好，那牧师你不要担心，你看我在哭哦，我不是为我的事情在伤心，我是因为来这里一坐下我就遇见主，所以我就感动在掉眼泪。哎，我不是为我自己的遭遇在流泪的，你放心好了，就这样子。所以呢，如果有新来的人，有时候我会请他们说，哦，你请你呢，这位姐妹，请你跟他分享一下，你来小组安静等候神，你得到什么？你认为等候神能给人什么帮助，给你什么帮助？他会跟人介绍说，做内在医治。那我心里想，哦，这是他自己啊，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的。阿们。对，因为他需要内在医治，神就给他内在医治，他那一颗破碎的心，主耶稣慢慢的在爱里头缝补。好，啊，但是神是照着每一个人的需要来供应的，需要信心的人给信心，需要智慧的人给智慧，来，需要力量的人呢，给他重新得力。他给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讲的按时分量，也就是在以弗所书四章里头的一主一信一喜同被一个圣灵所牧养。阿们。他照我们的需要来供应我们。来，下面这一个很重要，小组聚会带领人的资格。来，我们请念一遍。好，来，小组聚会是否能成功，关键在于带领的人，因此带领人应具备下列条件：一，要有内在生活意向或认同内在生活意向；二，渴慕爱主，被圣灵充满；三，灵命较为成熟，有心更多追求；四，对圣经和诗歌较为熟悉，对圣灵较为敏感；五，有为父母之心，关怀小组成员，为他们祷告；六，谦卑顺服，愿意委身，乐意扶持，效法基督，不求人的称赞，只求遵行神的旨意。阿们，哈利路亚。我感谢带领人念完，我也松了一口气。我没有做这件事情，主耶稣不会放过我，所以我知道了。那中午吃饭的时候知道呢，很多我们的牧长是带着很渴慕，因为都在摸索，知道？但是神会照着大家的需要来供应他的话语。阿门。 下面这个小组聚会带领人须知，我深信你们每一个再来被召入进入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意象的神，都会给你们有一个托付负担，回去以后预备带领一个小组。所以呢，我想请你就好好自己阅读好不好？好哦，你一定要好好自己阅读。现在我们时间宝贵呢，我只要呢跟你提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有一地方提到哦，让位给圣灵。好，请翻到第六页最后一段啊，我们从第五页的最后一段来念起来。小组聚会怎样开始，怎样结束，这都需要随着圣灵带领而行，如此就不会落在固定形式中。若有诗歌，就以诗歌开始；若有祷告，就从祷告开始；若有经文或见证分享，就从分享开始。若什么感动都没有，那就什么都不要做，大家就安静等候神，用祷来触摸神。聚会结束时，也要这样顺其自然，用祷告来结束聚会，也非常之好。带领小组聚会，实际上就是学习如何让圣灵来带领聚会，因为圣灵带领的聚会，总是把人带到主面前，与主同在，与主有连结，使人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人里面，这是圣灵所要做的伟大工程。这种与神联合的工作，只有圣灵才能做成。所以带领聚会的人必须要学习走开，即尽量不要让自己来拦阻圣灵在聚会中自由运行，以及让位给圣灵，如此圣灵才能做成这。这一点很重要，让位给圣灵，因为他是真正的带领人。小组长不要一直站在带领人的位置，以为我就是带领人。阿们。你什么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你要站在你的位置中心，懂吗？顺服不怕得罪人，这个小组才能够上轨道。保罗啊，腓立比斯不是有一句话吗？我岂是讨人喜悦，还是讨神喜悦呢？就像我跟你讲，我们那个小组遇到那么热闹的时候，如果我讨人的喜悦，那我真的是对不起主了。阿妹，哎，他只是一个很热闹的活动而已，好，不会有今天的安息跟神的同在。所以小组长一定要很清楚主的托付，要非常的忠心在开始的时候。但是你的组员会成长啊，他们长着长着，他们自己也会跟随主啊。你要在适当的时候给他们的恩赐也有一个释放的空间。阿妹，这个时候你就要让位给圣灵，你不要，你不见得一定要一个人从头做到尾。阿妹，那你就有时候我们这样就拦阻啦，神会让你心里知道的啊。比如说像淑华在我们的小组以后跟我一直同，他就很有敬拜的那一份恩膏。阿妹，哎，那有时候呢我们聚会觉得哦好，我们到了这里呢好像应该就是赞美的时候了，可是我心里都没有歌诶，那怎么赞美呢？诶，你的组员里头各样的恩赐都有，你只要说哦，现在好像是我们赞美的时候了，如果你心里有歌，我们就跟你一起唱，诶，他们就唱出来了。阿们。对，你要让位给圣灵，这样呢圣灵呢能够不断的培育你的组员成长。阿们。哎，有一天你也可以带他们出来服侍啊。那好，下面呢我们来看最后一段话，这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来，我们在聚会中所学习的将有助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学习的 在日常生活中所学习的，亦将有助于在聚会中所学习。诚如一位属灵长者所说，若要有一个圣灵带领的聚会，就必须要有一个圣灵。生活就是在生活中，阿妹，信仰落实在生活中。哦，感谢主。下面这个网络学校，因为是第一次听见，我们觉得需要请子祥跟 Emma 再来跟大家说明跟鼓励一次。你们回去以后各自有小组哦，你一定会遇到有一些问题的。你要来跟周牧师连结，透过什么连结？网络连结。现在呢，我想子祥，请你先来。
感谢主。好，刚刚淑芳牧师有说，小组聚会要让圣灵来带领。那小组聚会跟网络学校是息息相关的，至少对于我的小组而言。那我想讲一个见证，就是我的小组他们都是职场的弟兄姐妹啊、哦，弟兄是我老公而已，然后其他的姐妹。那我们小组已经有6年了。那在2年以前，就我里面有个感动，就是我们小组要开始吃饭，要吃饭先开始。那另外一个姐妹也有这样子的感动，好，我们说好，那我们就顺服。那我们就礼拜五聚会的时候7点我们就先吃饭。我想因为在我的感觉，我觉得等候神小组是一个要应该是一个非常庄重然后谨慎又严肃的一种聚会，因为要维持神的同在。那吃饭怎么维持神的同在呢？那当时我就在问神，但是我觉得圣灵如果这样感动就要顺服。那当我们开始吃饭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好轻松哦，因为在吃饭的同时，他们就开始分享他们自己里面在工作上环境上遭遇的问题。因为在等候神小组，因为刚刚那本书说不要乱说话嘛，所以大家都尽量的表现出非常的属灵的那一面，所以那个很里面很真实的一面就没有办法表现出来。可是当我们一吃饭的时候，然后每个人就很自然而然的就敞开他们的心去分享困难，就分享很多我自己都觉得很压抑。那神当时就给我一个感受，就是就像以色列人当时那个景况，他们观看神又吃又喝。我就说，哦，主啊，原来我们可以享受你啊、哦，我们也可以吃，我们吃饭也可以一面享受你。那就在我觉得这是一个去那个吃饭的水流，一种恩膏。然后在这样子的水流跟恩膏里面，我就问主说，我要做什么呢？那主就给我的感动就是说，当大家在分享的时候觉得有一点离题了，比如说开始讲到一些不该说出来的或是一些想法或什么，那我就要下去然后转一下话题，然后让把大家带到一个比较温和的状态。那后来这样1年下来2年，我发现我们那个吃饭时间那些弟兄那姐妹们好喜欢呢、啊、然后最后自己虽然下了班很忙，还会自己去带菜来，因为生怕就漏掉了吃饭的这个节目。然后就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每个人就越来越熟，越来越熟悉。那该讲的、该分享的、该抱怨的，在吃饭的时候都吐出来了。然后之后，接下来我们8点半开始聚会，诶，就好像就会自然而然很安静了。那慢慢的就会进入到那个，就像淑芳牧师刚刚分享的那圣灵的带领。那每一个人就感受到那个前所未有的轻松，因为不用那么紧了，不用那么拘谨。那弟兄，那因为大家都是工作很累了嘛，那所以像我们有一个小姐妹，她每一次来就在睡觉， 哇，我当时然后常常会晚到，因为他要加班，然后一来就坐在那边就睡着了，睡到聚会结束，结束了哦好，然后结束了他就说，那大家都走了，他就说，那我有能不能留下来跟你分享。我心里想，聚会的时候你不分享，等到要结束的时候你留下来。可是那个姐妹就啊，我觉得神也在训练我的忍耐，真的要有很久的忍耐跟爱心。我就说好，那有的时候那我就陪他，那常常这样子。慢慢我才知道他，我就说你为什么你来聚会很累是不是啊？他就说他不知道为什么他来这边就可以睡着，因为他在家里睡不着。他在家里常常半夜一两，那个工作压力到晚上这样子一两点，他就睡眠状况就很差，或者睡得很少。可是一来到这个聚会里面，我觉得那是神在医治他，神在帮助他。我就很感谢主，还好我当时没那么法利赛人说，你怎么可以来睡觉，你应该要好好追求啊，我们要好好等候神啊。但是主耶稣是我们的大医生，他知道每个人的状况，所以他这个小姐妹她就很喜欢，她还觉得睡觉的时候她也有得着。然后她那我就真的是耶稣就是那个使无变有的神，所以就要相信主，她都在工作。那我们另外一个姐妹也是，因为这些90后的小妹妹有的时候真的拿她们没办法。另外一个90后的小妹妹也是吃完饭然后哎，等候神啊，一个小时之后就回去了。他每一次来要开50分钟的车子，可是他很愿意这样子来。那作为小组长，就是希望能够给他一点东西啊，告诉他几节圣经经文啊，或者是你在哪里，我可以指点你。可是神都没有让我这样做。可是他每一次来就是这样，我就跟主说，主啊，你觉得这样有得着吗？后来前一阵子我真的是有一点很沮丧，我就想要跟主说，主啊，我真想要停掉这个小组，把这个小组关掉，让大家知道大家怎么都不珍惜这个小组啊。然后后来当我有这个念头的时候，跟他们分享，这个小妹妹第一个跟我反映说不可以。我说为什么不可以？我说你这样子那么来这样辛苦，她其实这样很辛苦的，她已经这样至少也有4-5年了。我说你这样子你觉得有得着吗？他说当然有啊，我觉得我每次来到这个小组啊，因为我上课我打工好累，但是来到这个小组，我就把我里面的一个礼拜的东西都倒空了，然后又有个新的东西装进来，然后我就好好哦，虽然我好像我来这边吃饭，然后就在那边安静一下，然后听大家的分享，我觉得我每一个礼拜都很需要这个时间，这个是我能够重新得力的时间。哎呦，我就非常的感动。然后他竟然说，我觉得我们的小组就是一个疗伤小组。我想说，啊，疗伤小组，这个在我的头脑绝对不会出现的名词。啊，我想，我就觉得主耶稣实在是太伟大了。这个等候神的小组真的是，哦，主在当中做了很多很多，我根本不在我的计划里面。后来我就跟神说，主啊，哎，我真的很 sorry， 我真的是大错特错，我是小组长，都自以为很了解你的心意，知道你的带领，后来慢慢发现我应该是最不了解的人。那我就真的要凭信心相信圣灵怎么带，圣灵怎么工作，有的时候我们真不知道，可是当时候到了，哎，圣灵就会让我们看见。那我觉得这跟网络学校有很大的关系的，就是说我们网络学校，我昨天有分享嘛，这是圣灵是我们的校长，圣灵校长常常用一些很特别的方式，比如说我是在美国，所以网络学校的话，时间我早上上课，那我到了晚上小组聚会时间，有的时候我就会把早上的网络课程带到小组去播放，那大家我们吃完饭以后，哎，看主怎么带，哎，就有感动说好，我们现在来听一段课程，有的时候就听个20分钟或者30分钟，可是 我觉得是当圣灵，我觉得这一段这个课程是非常具有圣灵高摩的一个课程。我们在这20-30分钟的时候，听周牧师、林牧师、赖牧师的教导，那每一个人你都那个都会经历到主的工作。然后有时候就是一个教导完之后，因为你知道在职场工作的姐妹们，他们的心思意念很难聚焦在耶稣的身上，因为白天已经很累了。可是在这一段课程之后，圣灵就有办法将我们的心思意念聚焦在耶稣的身上，这样子接下来就会看到那个水流很明显，就很明显，诶，就知道接下来会做什么啊，哪个姐妹有什么样的感动，就这样跟下来。所以在网络课程虽然是一个多小时，那我们只听了20-30分钟，也有很大的帮助。那有的时候我们听周牧师的课，从头听到尾一个半小时，那有大部分的姐妹一个半小时都在睡觉。可是听完以后，我说你们有没有听进去啊？他说有啊。我觉得就开始分享他听到哪几句，就他就在那样子的恩膏里面啊，我觉得神就做了一些很特别的工作。那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小组就是会，如果网络学校有开始的话，上课我们的小组就会听这个课程来强化，帮助借着这样子的水流进入这样子的水流，来强化我们在那个焦点在耶稣的身上。然后主耶稣他自己有办法把我们这整个聚会继续的往深处带。那在网络学校里面哈，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小组带领人的资格，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教导，是在每一个月的第二跟第四个星期一2个小时，是专门是针对小组带领人的教导，那是周牧师亲自教导。那我们这个上课的资格，你一定要是内在生活的小组带领人，你才可以参加。因为我们是希望以经为主，就是不希望人太多，因为人太多有的时候会分散掉这些主题。那这个课程周一的课程是专门针对于领袖，对内在生活跟等候神小组带领这些领袖们，有潜在力的领袖们，他们对于这个传递这样子的意向非常有负担的，我们欢迎你来，但是需要经过 GMI 同工的批准核准，真的是很抱歉，但是主这样带我们必须要这样遵从。那就是我们同工要祷告，然后要决定，也不能看，就是要经过大家的祷告，然后有同样的共识，然后才能来参加。那周五的课程就是一般刚我们看到这张单子上面是周五晚上7点到8点半，那我们主要的是2到3个人以上以团体的学习为主。那为什么会坚持2到3个人以上呢？因为当初我们在想这个方式的时候，神给的就是那一句话，有2个人奉他的名聚集，2到3个人以上奉他名聚集，他就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就相信主这样子带，我们就是这样子的做。那所以你们要来参加周五的课程，一定要2到3个人以上聚在一起上课。这个目的就是我们借着这样子的课程有一个开始，接下来主怎么带，好，那我们就那就看圣灵在每一个地区，因为每个人的时间那些都不一定，所以主会告诉你，圣灵会帮助你去寻找你的同伴，会告诉你，所以你就凭着信心2到3个人一起来追求。那当因为我们集体一起上课跟个人在家里上课，那个恩膏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对神的心跟自己在家上课的心主都知道，所以主会按着我们的渴慕还有我们对他的心，他会赐下恩典给我们。只要有这样子的开始，他自己会带，就把这些都交给他。那我们周六的生命交流是属于个人的，我们是一个有一个分享， 然后有的时候是在见证里面或是分享，我们就彼此互相在 Zoom 上面，礼拜六你可以在个人在家上课，然后是我们有几位老师，赖牧师、林牧师、周牧，主要是周牧师在主持，还有其他的像黄昏成牧师啊，有的时候余孝礼牧师也会在，对对，他会在，他会继续努力的坚持，然后会在一起，就是说大家在一起有一些问题，有一些见证，我们可以彼此的讲述说主的荣耀。所以这个网络课程就像刚刚淑芳牧师说的，是配套的，跟等候神小组、内在生活小组是配套的，是神他精心设计安排的。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下面有联络方式，可以写 email 进去，那我们有同工会在那边回复你们。好，那看看 Emma。
那因为已经，那我就五分钟。其实我们在一年前开始这个网络教学，我很简短的做一个见证，我自己都不想上。因为为什么不想上呢？因为我们北美的时间是早上一大早五点钟，那我是一个先生四个小孩的妈妈，我想到还要搞一堆小孩，还要坐在那边认真上课，我觉得非常的累。再加上我其实跟了周牧师十几年了，我该听的都听了，那而且我还帮周牧师就是打字，他讲的我也打下来了，所以我就觉得不太有兴趣，好像也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呢，我是同工，所以就被规定一定要上课，所以我还是起来坐着听。可是我发现呢，我听了一年呢，我真的觉得我是在一个水流里，不是说我听到什么，不是说我听了多少个经文，或是我学习到多少个方式，其实真的是在一个圣灵的水流里，它让我不离开这个圣灵的水流。有时候时间到了，我的孩子起来了，我就离开了那个视讯的范围，但是那个声音还在，我就忙孩子，忙忙忙，做早餐。诶，我坐下来，诶，这句话就喂到我了，就刚好那句话，哇，这句话真好。所以我做早餐也特别有力量。跟先生 kiss bye 的时候，把小孩送去学校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在这个圣灵的水流里。所以我相信我们开这个课不是要你来学什么知识，学什么大道理，真的是保持自己在这个圣灵的水流里。感谢主，我就简单这样。
我想跟你们打个商量哦，如果你们愿意多待十分钟，愿意吗？
愿意。
我想要给你们介绍一个上海一个非常棒的小组杨慧，因为他就在上海，我想你们如果要跟杨慧连结很容易。好，这个小组跟我们教会礼拜的小组呢很相近，还有非常多的生命的故事。这杨慧，而且最近呢，神开门带他从海南岛到云南到内蒙古，好，开始服侍。因此我觉得需要把你介绍给他。
感谢主，牧师每次叫我上来我都没有准备。哈利路亚。我刚才在读这本小册子的时候哈，我好像是在听牧师诉说我们小组是怎么成长的。这个小册子好像是在介绍我们小组的成长经历，是真的。好像牧师自己讲他的那个小组是怎么走到今天的三个阶段哈，我觉得好像是在讲我。感谢主，我们是在10年的时候开始这个祷告神的小组，开始的时候只有三个姐妹。我因为在这之前我已经自己有等候，所以呢在他们两个人要求之下要跟我一起开始等候，我心里想我平时在家里自己也是等候哈，再多两个人不是一样吗哈，我没有想要成立一个小组 或者是怎样，就这样就开始了。结果我们第一次聚会哈，是在一个姐妹的家里，他们家呢离孩子的幼儿园很近，这个姐妹她的孩子和我的女儿在同一所幼儿园里。结果那一天呢，我们本来是想早上把孩子送完，是大概8:40哈就开始，那到了中午哈就各自散掉就好了。结果没有想到他们家的阿姨啊12点钟把饭做好了，那我们还在聚会，他阿姨就叫我们吃饭了。哦，那盛情难却啊，烧都烧了就吃吧。然后我们就一起吃吃。吃饭的时候好像那个圣灵还在运行，我们那个里面的话还是不能停下来。结果吃完了之后就很自然哈，就又挪到等候神的那个地方，聚会刚才聚会的地方。大家也没有说什么好好说，是大家商量一下，没有，就继续。该分享分享，该祷告祷告，该安静安静，一下就到4点钟。他们是4:30放学哈，一下到4点钟。我们就散了哈，就去接孩子。结果等到下个礼拜一来了之后哈，不用商量也不用那个，好像就是还是一种模式哈。中午的时候阿姨叫我们吃饭，吃完我们就继续做，又到4点钟。这样一聚啊就聚了5年。一直到现在我们的聚会是从早上9点到，因为孩子上小学，他放学比幼儿园要早，结果我们就到3:30。在暑假期间哈，我们这几次的聚会5点了都结束不了，因为不用去接孩子哈，没有负担了，5点了都散不掉。我感受到那是神的同在在吸引我们，彼此之间的那个真诚和那个难舍难分就是那么的真实。哈利路亚。那我就是想到牧师神怎么带他，我想有一点点不同，我是想分享的不同哈，因为我没有任何的背景，我是在三次教会得救，在三次教会成长，在三次教会聚会，到现在我被圣灵充满是在我自己的家里，我开始操练安静等候神是圣灵亲自带我就这样走上去。我现在的教会也不知道，没有人知道我被圣灵充满，我操练安静等候我怎样，我没有在教会里讲过，也没有人知道。我们这个小组，来到我们小组的是上海市哈，来自不同，大概有至少有10个教会的弟兄姐妹，至少我没有算过哈，几乎每一个人都是不同教会的。这就是圣灵带来，不是我带来，我宣传，我怎没有跟我同教会的没有。那就是这样一开始哈，我觉得就是圣灵自己带。那我没有背景，因为哈我也没有规定也没有模式，那平时我怎么等候的，那聚会的时候就怎么样来吧。可是刚开始就有跟我开始的那两个人都在教会里有服事，在不同的教会都是主要同工，他们就开始给我提意见哈，聚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说，杨慧啊，你不懂套路，你的路数不对，哦，你怎样怎样怎样，你怎样怎样，就给我提意见。我一次两次哈，我就忍耐哈，忍耐，因为我里面的感动跟他不一样，我就在想是我错了吗还是怎么。可是他就是越提意见就越提的厉害哈，就必须要让我照着他说的做。我就觉得我的灵开始受压制，聚会开始不自由。有一天我就忧忧愁愁的，被提了意见之后忧忧愁愁的回去，我好想找周牧师交通。可是那个时候是下午4-5点钟的时候，我就好像很自然的把电脑打开，因为跟周牧师联系方式就是透过 Skype 或者是邮件，我把电脑一打开，一就把那个 Skype 打开来，我一看赖牧师在上面，我那是第一次跟赖牧师有个人的交通，我就是凭着信心啊 call 了他的 Skype。 让我没想到的是赖牧师接了，我就把我的困惑告诉他，赖牧师就当时跟我有一些交通，我深深的记在心里，直到今天。我也跟大家分享哈，赖牧师跟我讲，听我讲完之后，他的第一句回应，他说：“神的事，人一个手指头都伸不进去。如果有人要伸手指头，那他就是掺和神的事，这个不是出于神的。”第二个，赖牧师就说：“你要祷告，看看神是不是给你有话。” 如果他给你有话，你就在这话里上要站立得住，要靠着他的话站住。哦，我就得着了宝贝，好，我就这样做，然后我就跪下来，找了一个下午的时间，认认真真跪下来，我就问神，主啊，这个小组是你托付给我的吗？因为开始我也没有祷告，就这样开始了哈，我没有寻求过，是你让我开始的吗？如果是，你给我话。我就在安静中，神就真的给我话，那个话给的太大哈，我不敢在这里分享，但愿这是神给我和他自己的事，给我们留一点私人空间哈，我就不讲了神跟我说什么话。我然后那句话可是带着恩膏的，我就被那句话击倒，我就在神的面前降服下来，说，主，既然这话是你说的，我就从此以后不听人的，听你的，你就要照着你跟我说的话，你要这样带我啊！感谢神，我就是这样继续聚会，因为我有了确据，他让我在这个小组里奉他的名，按照他的心意来聚会，我就是这样开始，好像一个新的开始。好了，那仍然有人给你提意见吗？因为好像来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声音就越来越杂，越来越杂。然后谁给我提意见，我都说好，谢谢，好，你为我祷告，好，好。我发现，因为我里面有了神的话做依靠，我笃定了，我不会被人牵着我的鼻子走，我就是眼睛一直注视他。聚会的时候，我就是不看人，我们小组也是，来了没有人跟你讲话，门是开着的，你自己推门进来找地方坐，没有人跟你讲话。在那个开始，我们的开始时间安静是也是非常时间长，一个多小时，没有人理你，一个多小时的安静，就在这一个多小时里，神就会把话语、经文、诗歌啊，就是很多都给了我或者其他的弟兄姐妹，正如赖牧师刚才讲的。那么当这个安静的水疗一结束，进入到敬拜或者分享，或者是经文的分享，或者是个人经历的分享的时候，哦，我就是做一件事，好像圣灵是校长坐在这里，好，他坐在宝座上，我就是侍立在他边上的那个人，我就一直问圣灵，下面干什么？是要干这个吗？是吗？里面哈，真的就会有声音说，是的，唱这个歌，唱那个歌，分享这段经文，让谁谁谁说。然后就是有的人就开始有，特别是在分享的时候，因为一说话啊，就东跑西跑，东跑西跑，特别是没有很长时间在一起操练哈，就会有这种情况。我就做一件事情，谁把我们的水流拉出去了，他正在说话或者在干什么，我就跟圣灵讲，主给我机会。有的时候圣灵就会给我讲，出去了，拉回来，拉回来。我说你给我机会，不然我就这样打断他很不礼貌，主啊，你给我机会。我就等到他换气的时候，喝水的时候，或者做别的事的时候，我就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看他奇妙慈容。我看见我小组的姐妹在后面啊，他们都很会意的看着我笑。我们现在有默契了，只要一这样，大家都把眼睛一闭。那个刚来的，他不了解状况的哈，他也就没兴趣再讲下去了哈。我们大家就安静，然后就再拉回来，再拉回来。有的时候的分享岔出去了，我就会说，好好，停停，我们把话题拉回来。我们刚才分享的是信心，好，大家来，再回来，我们再来哈，回到信心里，来看神今天要在信心上怎么样教导我们哈。来，不关信心的事，我们今天不是分享的中心。好，来，再回来。就是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活泼，没有固定的模式。有的时候是用诗歌把大家拉回来，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跟他讲，回来，岔出去了，岔出去了，远了，远了，回来。有好几次我们中间休息很短，就是大家吃盒饭。那个至于说几点开始吃饭没有一定的。我们小组有个姐妹胃不好， 他常常饿得都快昏过去。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给你准备点糖果哈，你饿了你可以自己去吃，因为那个水流不能因着我们给它断掉或者怎样哈，就是看水流怎么运行。我们常常吃饭的时候饭已经冷了，汤也凉了，但是我感谢主，弟兄姐妹没有怨言，没有怨言，没有谁说哎呀你老拖堂，你老那个老不按时吃饭，那个没有。我非常赞美主，真的。还有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哈，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保持神的同在嘛，很安静。然后就慢慢的那个声音就圣灵好几次就跟我讲，你看我在哪儿，你看你们都在说什么啊，我这里小组的弟兄姐妹都在。我常常会说主在我们当中，我们不能随便，要学会保持他的同在，因为他的同在赐给那些宝贵他同在的人，你越宝贵他的同在就越多赏给你。结果我发现我们现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哈，就是有人想要讲话都悄悄的，非常非常有神的同在，真的好像是大家都在哈，这样努力的要保持那一份得之不易的神的同在。还有就是我觉得大家的那个心哈，越来越会跟随圣灵，我们也慢慢进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跟随圣灵。我最享受我们的小组聚会，就是在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安静之后，在圣灵里的敬拜。我常常觉得我的脚不是在地上的，就被神这样提起来，整个灵被提起来，是在空中和众天使天君一起敬拜神。非常真的那个敬拜，在那个敬拜里哈，你就是触摸到天堂，你就触摸到宝座，知道神与你同在。你不需要歌词了，不需要旋律了。哦，还有一件特别奇特的事，我们小组哈没有私情。我们虽然为私情啊祷告很久，而且我们小组的第一笔奉献是周牧师给我们买这个琴的，这是我们小组第一笔奉献。可是到今天哈，我们没有私情，我们祷告五年了。有一天徐纯姐妹来到我们小组，她说：“哎呀，杨慧啊，你们小组居然敬拜怎么那么棒呀？”哎，我说就是有点小遗憾，就是没有私情。他不要，这就是这原生态的，这圣灵自己带的，太好了。我也回家去，我们那个教会聚会也要不要伴奏了。我真的常常经历在心灵和诚实里的敬拜，没有音乐伴奏，是真的圣灵带我们的灵歌，圣灵带我们的敬拜，好美，哈利路亚。我想就是要分享的实在太多，但是时间很有限。如果想要有更多交往的，我们可以私底下私聊。我把荣耀归给主，谢谢。